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各位听友，早安。这是我们的圣道在我心马太福音灵修系列。今天我们来灵修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看似平凡普通，但是却是整个马太福音中在我看来最有诗意和激情的一章。在这里，人类所有的那样的一种梦想，在整个马太福音十八章面前都黯然失色。为什么共产主义会成为一个普世的潮流？它并不只是喊几句口号而已，也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应和了人的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那这种渴望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在人类的这种群体生活的需要面前都是无可推诿的。我们人类是一种群居的活物，所以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说人是政治性的活物。那不需要这种政治性公共性需要的，要么是上帝，要么是野兽。其实我们也知道，上帝他也是三一神圣约团契的，而野兽也是有群居的需要的。所以这样一种真实的渴望，就使得人类有多少的仁人志士不断地来做着各种各样的尝试，渴望着在地上建立一种理想化的群居生活的状态。但是因为所有的仁人志士都严重低估了罪的影响，也忽略了人性黑暗的事实，忽略了邪恶的程度，所以呢，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中，耶稣基督他让我们看见一个他组建的社群，他呼召的这一群门徒的那样的一种群体生活的理想。而且这一位耶稣基督还一定要把这样的理想在实际的人际交往中让它实现出来。那么它的秘诀是什么呢？它凭什么能够来在多少人类实验已经惨败的时候，在人类这种群体实验的废墟上还一定要高举理想的火炬呢？所以这正是这一章让所有人都应该怦然心动之处。其实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存在，因为呢，你不希望和别人在一起，你不喜欢住在这里，你只是不得不在这里拥挤着而已。那么多人跟你一起挤地铁，你其实并不喜欢跟这么多人一起挤。在某种程度上，恶是不真实的，因为它没有存在的理由。所以路易斯就说，一个受咒诅的灵魂几乎什么也不是，他被关闭在自己里面就缩小了。因此在他的大分离中，我们就看见一个所谓的地狱其实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因为你不喜欢跟别人拥挤在一起，所以呢，你就设想一种远离别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每一个人的自我都像一间孤独而冰冷的别墅，四周圈上篱笆，让人千万不要进来。但是呢，你又不得不跟人有交易，因此你跟别人的关系就是一种商业交易的关系而已， 有的人来帮你收垃圾而已。所以人就会越来越疏离，这样的疏离使得人越离越远。而这样的一种状况其实违背人的真实的生存状态。所以路易斯不客气地说，地狱是一种思想状态。你说的再正确不过，每一种思想状态若单凭自己，每个将受造物关闭在自己心思中的，最终就是地狱。但是天堂并不是一种思想状态，天堂是实在本身， reality 本身。所有完全真实的就是属天的，因为所有能被撼动的都将被撼动，而唯独那不可撼动的会存留下来。所以人他的一种气质，因为受到最玷污了的气质，就是宁可在地狱为王，也不愿在天堂为别人服侍，为别人去舍己和爱。所以主耶稣是打破地狱的思想状态，让我们在地上呈现神国的真实的关系。他要把这种实际在地上彰显出来。那他彰显出来的本质性的方案，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欠了1000万两的人，我们欠了上帝1000万两，但是他赦免了我们，把我们从地狱中已经拯救出来了。我们不需要活在自以为意的思想状态中，那既是不真实的，又是违背实际的。所以当我们知道基督如何流了宝血赦免我们欠的这1000万两债之后，那别人欠我们10两银的又算什么呢？所以这就成为这一个真正的群落交往的一个基础，就是不断的在你人性的废墟上来看到基督的光如何临到你，他的爱如何真实的拥抱你，他是如何接纳你。你曾经作为迷路的羔羊，他是如何找到你。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位上帝他不是板着脸找到你，他也不是咬着牙忍耐你，他乃是为你欢喜。他在永恒中想念着你，拣选着你，记忆着你，呼唤着你，于是他才行动来找你。找到你之后，他就欢喜快乐，为你开喜宴，为你庆祝。你的生命本身因着这一份永恒的念想，就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有了感恩喜乐的开始。因此你才去珍惜与人相处的实际的机会。所以不断地回到这一位王如何接纳了你，你就可以去接纳那些得罪你的人，或者是犯过罪的人。你先要尽可能地去私下跟他聊，然后再找他比较认同的德高望重的人跟他聊，然后再找教会的同工去聊，甚至你可以不断地延长跟他去聊的时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你一定要靠近这些不完美的人呢？很简单，因为神就这样靠近了你。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带着你的体温去拥抱你所看得见的冰冷，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别人也以温暖最终来回馈你。所以我们在这一章中看见惊心动魄的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天国的真相，它超越了道德，而是一种真实的关系的建造。因为这一位上帝愿意接纳人所看为的最微小最卑贱的那一位，所以主耶稣不客气地说，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的跌倒的，倒不如把大漠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这样的一个小子，这样的一个世界所看为最边缘、最卑微、最弱小的人绊倒。所以，这是神所接纳的。那因此，这个世界也应该接纳。而当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的时候，也要来看我们有没有神接纳我们的眼光，爱我们的爱，去接纳和爱我们周围的任何一个被我们可能看不起的人呢？所以这正是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主耶稣便叫过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当中，站在门徒当中，成为一个活的榜样，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难道我们要变成小孩子的天真幼稚吗？不是，主耶稣亲自给他解释，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一个小孩子是一个谦卑受教的人。当然他更重要的在这里并不是只是指谦卑受教，更是指什么呢？是一个依赖群体的人。你注意这一个意味深长的动作，主耶稣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这一个小孩子他是需要一个群体来呵护他，来养育他，哺育他。他单纯的信赖在他之外的爱的养育、哺育、引领，他把自己交托在这样一个当中的关系之中，他把自己交托在上帝托付的各种养育他的摇篮之中。所以这正是小孩的样式的本质之所在。小孩子的谦卑就在于说，他们不是以自我为中心，骄傲的靠着势力才能而活，乃是他们近乎无条件的，如此单纯的去信赖构建他们生命中的各种关系。当我们似乎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能挣钱，越来越自立之后，我们就会活在一种自己人定胜天的假象中，而离天国的本质会越来越远。而主耶稣在这里来提醒我们，要回到上帝的托住和群体生活的实质，让我们深知我们的软弱，从而安然把自己交托在这样的关系中，深深知道那一位已经托住了我，已经爱和接纳了我，从而我能去帮助安慰周围的人，也能够跟这一批人构建这样一个群体。在这样的群体中有他的同在，这是我们最大的保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让我们不是活在我们自我的错误的思想状态中，让我们不再面对着光而把眼睛闭起来，乃是让我们睁开眼睛，让我们看见真相。因为只有在你的光中，我们才能得见光。愿你引领我们的教会的群体，使我们因着被你接纳，从而能学会接纳；被你饶恕，从而学会饶恕。也让我们能够真的因着爱而愿意成全，也去恩待我们身边每一个被人看为小子中的一个。天父，愿你引导。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